高君宇的革命生涯惊心动魄，而与他恋人石平梅的爱情则凄婉动人。石平梅原名石汝碧，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因自幼酷爱梅花，所以改名平梅。父亲石明是清末举人，石平梅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教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19年秋，石平梅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她一方面在女高师勤奋学习课业，一方面开始创作诗歌和散文，向各报刊投稿，后著有《涛雨》《祷告》《偶然草》等作品，成为著名的青年女作家。她的诗歌和散文凄婉而真切，与冰心、林徽因等齐名。当时北京有个山西同乡会，是旅居北京的山西人节假日聚会的场所，高君宇常去那里演讲。1922年春的一个假日，石平梅走进山西同乡会大厅，正好碰上高君宇的演讲。高君宇关于科学、民主、自由问题的演讲，句句说到了石平梅的心坎里，他确认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其实高君宇曾经是石平梅父亲石明的得意门生，那时候老师身边那个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的小女孩并没有引起他太大的注意。没有想到若干年以后，在北京的一次山西老乡的聚会上，他再次见到小师妹时，小师妹已经长成大姑娘了，白衣黑裙，眸子闪亮，高君宇差点认不出来了。同乡会后，石平梅和高君宇的一席交谈使彼此互蒙了敬重之心。高君宇常邀石平梅到陶然亭去听关于工人运动和妇女解放的演讲，有时也相约来到陶然亭湖畔散步。在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之间有着很多相同的理想和抱负，而面对动荡的社会和不可预知的国家未来，他们也会有相同的苦闷和彷徨。石平梅曾经在一封信中向高君宇倾吐他思想的悲哀，高君宇在次日的回信中这样写道：我很信换一个制度，青年们在现在社会享受到的悲哀是会免去的，虽然不能完全，所以我就决心来担负我应该担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这诚然是很大而很繁难的工作，然而不这样，悲哀是何时终了的呢？我决心走我的路了。这些文字令石平梅感受到希望与力量，她不但视高君宇为知己，更将他当作自己精神上的师长。而此时的高君宇已经认定石平梅是一个人品才情都十分可取的女子，她就是自己爱情的归宿。1923年夏，石平梅完成了北京女高师的学业，受聘于母校的附属中学，担任国文教员和体育教员。这年秋天的一个傍晚，石平梅接到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高君宇以天心的化名写的一封信。刚刚拆开，一片香山红叶悄然飘落，他捡起来仔细一看，上面写着两句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石平梅寂静的心弦被拨动了，当时她刚刚从一次痛苦的爱情中解脱出来。原来她孤身在北京求学的时候，父亲曾经托她的学生吴念秋照顾她。当时吴在北大上学，与高君宇同年级，吴念秋关心他的生活，与他一同读诗、写诗、评诗，赢得了他的爱。可后来石平梅发现吴念秋已是一个有妻室儿子的人，这对他的打击太大了。在与吴念秋分手后，他下了一生独身的决心。刚从一段伤心的感情中脱身出来，又有一份感情袭来，这时石平梅犹豫了。在所家的信中，高君宇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第一，他在乡下有一个父母包办婚姻的妻子。第二，他是中共最早的50几个党员之一，而且当选为中央委员。 他选择的是一条危险的政治道路。第三，他身患了在当时看来难以治愈的肺病。原来，高君宇还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的父亲高佩天曾给他娶过一个名叫李寒心的农村媳妇。高君宇在太原读书和上北京大学之后，多次给其父去信，为了两个人共同的幸福请求离婚，并恳求释放此可怜女子，但是父亲每次回信都严辞拒绝。尽管石平梅心里也很喜欢高君宇，他也不在乎他在信后面的两点，但是鉴于自己惨痛的经历，他表示宁愿牺牲个人的幸福，也不愿侵犯别人的利益，更不愿拿别人的幸福当作自己的幸福。最后他狠下心来，提笔在红叶背面写下一行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并回寄给高君宇。高君宇接到石平梅退给他的红叶题字后，心里虽然有些黯然，但并未失去对他的希望和执着追求，依然痴心不改。他一如既往地关心他，约他参加一些活动，结交一些工人朋友，这让石平梅很感激。1924年5月，高君宇为躲避追捕，秘密回到家乡枫林底村。为了解除家庭包办婚姻的困扰，他与原配夫人李寒心进行了一次深入的长谈，征得对方同意离婚。6月24日，又给在晋乐神谷沟的岳父李存祥写了一封要求解除婚姻的信。李存祥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接到这封信后觉得高君宇说的句句有理，第二天就派人到枫林底村给高家捎去信，说根据孩子们的意愿同意他们俩离婚。随后高君宇给石平梅寄了一封长达20页的双挂号信，向他诉说了自己与李寒心解除婚姻关系的经过，并再次表达了自己对石平梅忠贞不渝的爱情。石平梅接信后内心更加苦恼，她在日记中写道：接到君宇信，详述到家后情形，洋洋洒洒像一篇小说。他已得到他的谅解，而且粉碎了他的桎梏，不过他此后恐怕连礼教上爱的人也没有了。我终究是对不住他。石平梅给高君宇写了回信，勉励他努力于自己的事业，对他的一颗心仍没有接受。我可以做你唯一的知己，可以做事业为伴共度此生的同志，让我保持冰雪友谊吧，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高君宇不愿放弃，再次给石平梅写来长信，表明了革命者对待事业和爱情的态度。信中说：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涌进的俘虏，为了你死亦可以为了你生。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的，更不属于我自己。我是历史使命的走卒，不如意的世界要靠我们双手来打倒。为了表明自己对石平梅的爱情之忠贞，高君宇到广州后特意买了2枚象牙戒指，一枚连同平定商团叛乱时留下的子弹壳寄给北平的石平梅作为生日留念，另一枚戴在自己手上。这一次石平梅终于打开了自己的心扉，把戒指戴到了自己的手上。然而她不知道上天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了。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驱除清废帝溥仪出宫，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11月13日，孙中山携夫人宋庆龄在高君宇的陪同下毅然离粤北上，经香港到上海，取到日本，12月4日到达天津。当时孙中山因肝癌病重滞留天津20多天，此期间高君宇受周恩来委托特意看望了邓颖超。后来邓颖超在一篇文章中回顾这段往事时说：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诚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不久 高君宇随孙中山到了北京，一路劳顿使他的肺病复发，卡血不止，到北京后即被迫住进德国医院治疗。石平梅得悉后经常前去探视，每次探视高君宇，他都会带来一束心爱的红梅。有一次高君宇睡着了，石平梅就给他写了一张纸条：当梅香唤醒你的时候，我曾在你的梦中来过。当病情稍有好转时，高君宇就要求出院，德国主治大夫柯蒂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嘱咐他出院后一定要静养6个月，不然很危险的。出院后为了安全，党组织安排他住在德国医院附近的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并派专人进行护理。在这里高君宇与前来探望的赵世炎等人多次交谈，共同筹划国民议会促成会的有关事宜。在促成会筹备工作的紧张时刻，他明知自己身体上的数架机器不堪耐用，但还是忘我地投入工作。1925年的农历正月初五，北京下了新年的第一场大雪，高君宇和石平梅又一次来到了南郊陶然亭。陶然亭畔隔母墓旁是一片背依树林、面临芦荡湖水的空旷雪地。高君宇向石平梅说起在广州当孙中山秘书时和各军阀斗争的旧事，忽然一阵激动：平梅，你看北京这块地方全被军阀权贵们糟蹋得乌烟瘴气，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块荒僻地还算干净了。他指着亭子旁边的一块空地对石平梅说：平梅，以后如果我死，你就把我葬在这儿吧。本来高兴的石平梅一下子又落入了伤感，不知拿什么话来安慰高君宇。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高君宇被推举为代表，带病出席。3月2日，他腹痛难耐，并伴有发烧、恶心、呕吐等症状，但仍然坚持开会。到了4日，高君宇实在支持不住了，他的弟弟高全德把高君宇送到协和医院，大夫马上进行了诊断。初步诊断结果是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开刀，于是高君宇自己在手术单上签了名字。石平梅闻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他找医生询问病情，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的确到医院治疗太晚了，高君宇因为急性阑尾炎发作，还并发腹腔脓肿和败血症，于3月6日凌晨0时25分病逝，年仅29岁。在高君宇的遗物中，石平梅找到了当初那片寄情的红叶，上面字迹依然，只是中间已经枯干了，裂了条缝。捧着这片红叶，石平梅心如刀割，红叶纵然能去了又来，但是它呢，是永远不能再来了。高君宇逝世以后，向导、中国青年、北京大学日刊等纷纷发表悼念文章，哀悼这位中国青年革命的健将。3月29日，中共北京区委在北京大学旧址学院的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赵世炎、邓颖超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等领导人送了花圈。那天石平梅因为悲痛过度而晕厥了几次，因此未能参加追悼会。不过在追悼会现场，石平梅撰写的挽联和挽词格外引人注目，其中挽联是：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就高君宇安葬事宜，党组织征求石平梅的意见，石平梅以高君宇生前的愿望，将墓地选定在陶然亭葫芦小岛北部锦丘墩的北坡下。为了避免北洋军阀政府的干涉，组织上决定丧事完全以石平梅和高君宇的胞弟高全德的名义安排。石平梅亲手在墓碑上写下高君宇曾写在日记照片上的研制诗作为碑文。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呼。他还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呼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并在墓的四周种了百余株松柏。石平梅还写了大量的有关诗文，其中《墓畔哀歌》表达出他刻骨的思念之情。假如我的眼泪真的凝成一粒一粒珍珠，到如今我已替你缀织成绕你玉颈的围巾。假如我的相思化作一颗一颗红豆，到如今我已替你堆积永久勿忘的爱心。我愿意燃烧我的肉身化成灰烬，我愿放浪我热情怒涛汹涌，让我再见见你的阴魂。此后陶然亭畔高君宇墓前经常会有一位憔悴女子在每周末风雨无阻前来祭悼，用她的泪水浇灌高君宇墓前的花草。她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她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患上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1928年9月30日，年仅27岁的石平梅因病医治无效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临终前，她的手上仍旧戴着那枚白色的象牙戒指。生前未能相依共生，愿死后得病葬荒丘。这是石平梅生前的心愿，朋友们便将她葬在了高君宇的旁边，墓碑上刻着“春风轻踵”四字，让这对恋人得以在天国里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而相亲相爱，后人称之为高石之墓。在许多青年人的心目中，这是纯洁爱情的象征。粗沙糙石向油真，日晒风磨岁月明，情侣游园当莫倒，如丝相爱永青春。他们生未成婚，死而合葬，演绎了一曲五四时期曲折而哀婉的化蝶故事。